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我们的教会被差派得到了祝福，上个月底我们就在那里啊，在美中有各个教会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在那里啊，这个有组成了一支美中的印度网宣实战的短宣队。我们分成了六个小组，然后跟那边的印度的牧师对接。我们是半夜，他们是这个中午，然后他们穿街走巷，我们用口，他们用脚用手，然后一起来配搭。看看我们那一次有4夜5天的时间，我们得了多少人。我们进入了151个村庄，有905个个人听闻了福音，有711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有577个人受洗，建立了158个家庭的教会。你觉得这个有可能吗？去年的8月，我们教会有一位叫文红的姐妹，她参加了这个超越的印度的网宣，她曾经来跟我讲过，说牧师，我要去参加那个非常惊人的那个。我们那个时候刚刚从这个黎巴嫩短宣回来，我也上了3个月的这个走进伊斯兰世界的这样的课。我觉得带一个穆斯林信徒实在太难了，我走到约旦，走到这个黎巴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想不到他们这个小分队，他们其中是一个小分队进入到穆斯林地区，竟然带了36个人穆斯林信耶稣，这可能吗？虽然他们不会撒谎，但是我不大相信这是可能的吗？所以今年我就参加了，经过3个月的严格的培训，我说的是半军事化的培训以后，我们就开始进入战场了。OK， 大家想一想，你们看到谁了？我变成了这个，我们其中有一个姐妹，她是从甘肃来的，她说张牧师，你这个打扮真的是跟我们这个甘肃的这个回民大叔是一样的，有点像哦。但是我们不知道，在我们培训的时候，突然印度的牧师说你们要戴白帽，我们哪里有白帽，在那个营地里哪里找白帽？你知道这是做什么？这是我们的枕头套拿下来，后面是扎着小辫的，我们在电视面前我们是不能歪头的，歪头就小辫就露出来了。 OK 啊，这是何医生啊，刚刚从这个黎巴嫩医疗短宣回来，又参加了这一次那个啊，非常有趣的啊。两位姐妹当然他们带了纱巾就这么在那里。我们去到哪里呢？我们这个小分队是六个小分队唯一的一个，是要进到最艰苦的、最土、最硬的科什米尔地区，这个印度的北方。照他们牧师说，如果在那里能够得一个穆斯林，就是得一百个印度教徒；如果在那里都能够信主，那么在中东也能够带人信主。哇，你知道吗？结果我们就跟他们网上对接，就开始传福音。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你看到哑巴最后能够开口说赞美主，你会看到那个被鬼附的最后能够来赞美主，你没办法相信这是可能的吗？当我看到在电视镜头面前看到一个一个穆斯林开始举手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的呼吸都还停止了，我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初代教会的景象就在一幕一幕在我的面前发生着。最后有37个人信了耶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称为这是超现实，是现实，但是是超现实，非常非常有趣啊。第一句话是 Jamasiki， 大家一起来 Jamasiki， 就是印度话的赞美主。我总算学了一句话叫赞美主，英文都不会才学个那个话啊。感谢上帝，神就这么奇妙的带领我们。那么请记得下个礼拜的礼拜五，我们教会有一次特别的聚会，就是我们六位参加实战的弟兄姐妹报告给大家听我们经历到了什么。那么超越团队的负责人，他从加拿大刚刚结束了这个美东的一个团队的那个啊，这个最后的战绩报告还没出来啊。 他会到我们这边来，来分享他的领受和经历，非常非常精彩的啊！我盼望弟兄姐妹记得7月28号礼拜五7点半你来到那个母堂，你来听听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些的啊领受和看见。那礼拜六呢，上午从9点半到11点半两个小时里面啊，这个黄平姐妹这位啊貌不惊人名不惊传的，就像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姐妹一样，她就被神突然的兴起来，然后就开始了这样几年，开始了这样一个这个非常奇妙的这样一个充满神迹奇事的这样一个事工啊啊！当然今年的啊12月1号到15号我们还会有好几位弟兄姐妹就会跟着整个这个超越团队进到印度去实地的短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个宣教的灵能够在我们的教会能够兴起来， OK， 感动他们的灵也一样多少能够感动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记得在你的一生中，你能不能向主认领说，主啊，那我真的有一次机会可以去跨文化宣教，真的有一次机会可以参与真正的职堂。8月的13号、20号、27号，我们教会会有三次的连续的义卖，为了支持印度的短宣，因为在那里我们不仅要有费用，还要把一些的费用留给在那里建立起来的家庭教会。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三天的义卖，我们的预算是10,000块，我相信神会大大的超越这个数字。就像几年前我们为了到这个缅甸短宣，为了到这个柬埔寨短宣，我们参与了这个三次的义卖，我们要面对338个从一年级到五年级的缅甸的孩子，我们这些从美国过去的伯伯们，你有什么礼可以给他们呢？我当时想到就是每人5块钱吧，给他们买一点文具用品吧，5块美金就是买一大摞了嘛，可以。那我们就说来个1500块，但是圣灵感动我们教会，三次的义卖得到多少啊？4850块，弟兄姐妹把家里的字画古董都拿出来卖了， OK， 你就看到整个教会就开始热气，整个的开始再起来。我巴不得这样的风也能够让我们的西北堂也能够起来。我盼望在你们是承担了8月20号，记得哦，8月20号跟我们那边有8个小组一起联合在教会开始义卖，你把什么好东西都可以拿来，最好把吃的东西拿来， OK， 所以大家等着吃，等你最好的东西。我们在母堂现在每个小组都在把所有落实到每个弟兄姐妹，你准备带什么来，你准备买什么，你只参与一次，但是还有2次你要去买啊！求神帮助我们，盼望我们在这次整个的这个宣教中我们都有份，求神帮助我们。好，现在我们就回到了这个我们来讲啊，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中啊。我曾经上一次来到这边来跟弟兄姐妹讲说了这个我们基督徒在奔跑属灵路上的时候有六个这个基本的重要的一个品行啊。那上次我跟大家讲了3个，要有兄弟之爱，要接待客旅，要帮助有难处的人。今天我跟大家讲后3个，就是要有婚姻的圣洁，要在主里知足，要纪念你的传道人。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应用经文，一起来。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们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从前引导你们的，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好，现在我就来讲第四点，要有婚姻的圣洁。神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审判。今天最为混乱的莫过于人的性关系了，因为今天性关系不但是指男女之间，也包括男男之间、女女之间的，也包括无数怪异奇特的性取向。原来两性的关系是神为了人的婚姻设计的，让男女双方借着他们两者身心灵的结合，达到两人成为一体的完美。男女两性不仅可以繁衍后代， 扩展和守护上帝的产业，还可以为神得敬虔的后裔，让神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想一想，有谁比亚当犯罪，神的杰作被毁，更令我们天父伤心的呢？无所不知的神，其实从那时候起就已经预备了他的儿子成为第二亚当。第一个亚当因着罪已经死了，连同他的婚姻进入了万劫不复的苦难，所以幕后的第二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需要再一次付上死的代价来救赎亚当的后代以及他们的婚姻。这个月我们的母堂每日的读经正在读创世纪，当我们看到婚姻中的亚当和夏娃，我们会想到什么呢？神知道人类的婚姻以后会遇见非常大的麻烦，所以就特特让他的妻子夏娃从他而出，兼成为他的骨肉，有一份从他而来的唯有属他的那一半的圣洁。我们或许从来没有想过，神为什么不一下子用地上许多的尘土造许多许多的人呢？为什么单造一个人？原来神是煞费苦心，为了是得敬虔的后裔。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吗？来思想一下。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敬虔的后裔，所以当守谨守你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但他只造亚当，并让夏娃也都从他而出，为的是要得敬虔的后裔。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读了多少遍这个圣经，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说单造一人就可以得敬虔的后裔呢？我也在神面前寻求，你读了多少遍了，我从来不明白这背后到底什么意思啊。那天圣灵突然有个开启，原来神是为了救赎人类不堪的婚姻，他为了救赎，以后知道这个救赎的这个婚姻里面是不堪的，所以圣经怎么说？他说如此一来，现在他只造一人，如此一来，因着一人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了，照样因着一人的义行呢，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为一人的悖逆，众人都成了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神为了最后的救赎，他单造了一人，所以今天不只是我们生命要被神救赎，原来连同我们的生命也要被神，我们的婚姻关系也要被神救赎。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了，不只是神救你什么，救你的性命于不死，对不对？他还救你不堪的婚姻呢，他也救赎我们啊！一人带我们进入死亡，但是另一人，耶稣基督却带领我们进入他的永生。我们可以再来思想神设立男女婚姻的奥秘，其中一个奥秘就是人在进入婚姻中，神放进了一个叫祭邪的元素。所以婚姻男女的双方是唯一的，不能与别人共享的，所以圣经会说爱情如死之坚强，除非我死。所以这里面除非死才能够这两者分开，这就是为什么神把人拜偶像爱假神的罪比喻为淫乱呢？这就是为什么神会把他的教会和你我之间的关系比喻为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呢？这个道理就在其中啊！所以圣经怎么说？他说教会怎么顺服基督，妻子也怎样要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其实这个就是神用我们最简单的生命中的那祭邪的关系来告诉我们，爱是祭邪的，是不允许与别人共享的，你的太太没有办法共人共享，你的先生也不能与人共享的，我们也不能与别的假神来共享的，我们唯一是属神的。所以圣经在解说夫妻关系的时候，他背后讲述了一个极大的奥秘。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就因为这个极大的奥秘，是不是正在指证当我们教会失去见证，当我们今天信了主却与主若即若离，渐行渐远的时候，是犯了何等大的罪？如果今天我们再把婚姻的问题再放大一点，你会看到神在设立两性婚姻的时候非常美好的心意。你也可以看到为什么恶者从伊甸园开始 就会如此丧心病狂的来摧毁人的婚姻的原因。你也会明白为什么今天在两性婚姻上属灵的征战是如此的激烈。你也会看到美国这个曾经被认为是圣经基督教原则立国的，曾经被如此祝福的美国，为什么会在两性的问题上急剧的滑坡，甚至是断崖式的滑坡。最近我看到一个调查，调查数据表明，他说有四分之一的美国人表示，就这几年因着圣经的教育以及 LGBTQ plus 这个立场的问题，改变了他们的宗教信仰，而且这个比例还在加速的增加中，非常的可怕。就这么几年，很多信主的人信仰开始滑坡。 OK， 所以我就讲两件不久前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过这张照片吗？这是我们的这个印州的，今年的三月，我们印州新的法律限制小学的老师在课堂上讨论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因为太小的孩子你不要去跟他们讲这些。 OK， 结果你知道吗？一个学校中五年级的学生，三个五年级的学生，他们带领100个学生上街抗议这个法律。他们就说 Don't say gay， 不要再说同性恋了，我们就是跨性别者，我们就是 queer。 你看他们就呼着这样口号，五年级的学生就上街开始抗议，就游行了。今年的三月，麻州也是一样，一个12岁五年级的小学生，他穿着一件文化衫走进学校，上面只写着一行字，我只信两种性，男性和女性，就被学校开除了。不可思议，你觉得绝对不可思议，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在美国呢？你们想一想，2015年的6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了同性恋平权法案。那一天白宫就开始放上彩灯。 OK，白宫不白了，大家记得啊，白宫已经彩色了。 OK， 这还没什么，你看看八年之后的今天，今年的六月骄傲月，在美国的国旗的中间放上了 LGBTQ plus 的骄傲旗，表明什么呢？表明这个国家和政府支持 LGBTQ plus 的政治立场和宗教立场，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是一个 LGBTQ plus 的国家。我真的为美国如此的挑战上帝的底线害怕，再这样下去，美国会受到上帝更大的管教是迟早的事情。因为性方面的邪恶是地上最具毁灭性的罪行，任何苟合行淫的人的合事都将面临上帝无可逃脱的审判，神会让索多玛俄摩拉就来定今天美国的罪。所以神在末世，在基督徒的品行操行上特别告诉我们，就是连世上不幸的人都要尊重神所设立的婚姻，以及婚姻的床不可污秽。今天情色的资讯可以说是铺天盖地，魔鬼借此撒下无数的网罗，每一天都想来捕捉我们。就像伊甸园的故事里的撒旦借着蛊蛇来试探诱惑亚当和夏娃一样，可怕的是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具有天生的免疫力，我们唯有敬畏神，唯有依靠圣灵的大能来保护自己。我们来读段的圣经好吗？来，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妒忌、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这里讲说什么？承受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继承，就是拥有，就是获得。这就是说，你我这个基督徒如果行这样的事，那我就没有办法进入上帝的国，也没有办法来承受拥有获得神在耶稣基督里原本为我们存留的属灵的福分了。保罗又在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们要逃避隐形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了神，得罪了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保罗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被神买赎的人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我们的身子今天已经属于神了， 是神的灵所居住的殿了，所以我们要逃避一切的淫乱的行为，无论是眼目中的、意念里的，还是身体上的。不然我们不是对不起自己，不是对不起配偶，不是对不起我们自己的孩子，而是得罪了神，背逆了神，亵渎了，用生命买赎了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常常不要对自己说我还可以离底线有多远，而是要说我今天已经离神的生命有多远了。在马拉基书中，特别神告诉男人不要用诡诈对待你盟约的妻。这里告诉我们，盟约是谁参与的盟约啊？不是我们两个人在婚姻这个纸上签了字，那是因为神签了字。盟约是跟神三者的一起订立的。我们若背叛了盟约的妻子，就是对神的背约，圣经就会向你我讨背约的罪。这七年我们在教会中，我跟四位弟兄现在这些弟兄其实都被神打散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神带领我们到各处去像凌晨到了佛罗里达，像大天到了这个西雅图当然碧龙被神带到了这个西北堂，我们分散了。我们每个礼拜都有时间，只要有时间，我们都会在主的面前一起来问责。其中问责最简单的两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领袖 ？OK， 能不能做一个好的男人？对吧？我们在问说，彼此在问责说，在过去的一个礼拜，我有没有不当的与另外一位女性相会？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我有没有不当的流连色情的网页？如果今天我们连好男人都不能做，我们怎么能够在教会中做好领袖呢？现在我讲第五点，要在主里知足。神告诉我们不要贪恋钱财，要有自己所有的为知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或者说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这是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所写的一篇的小说，他说一个人需要多少的土地。在作者的笔下，这个农民，这个有人要卖，听说有人要卖地，因为他有点钱，所以呢他就赶了很远的路，带着钱去买地。奇怪的是，对方来告诉他说，我们这里的地是不按公顷来买的，不按面积来买的，那怎么按什么呢？以天来买。什么叫以天买？如果这一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开始走，到太阳落山的时候你回到原点，你走多大的地，圈多大的地方，这个地就是你的，一天只要付1000卢布。哇，这个农民真的是高兴死了，他觉得自己是个运动健将，他可以跑很远的路，可以圈很大的地，所以他就付了1000枚这个卢布，就开始那一天就开始跑路了，拼命的跑，拼命的跑，哇！他知道，只要跑得越远，圈得越大，他的地就越大。但是太阳慢慢的过了中午就要往下落了嘛，哇！他觉得如果我今天赶不回去，这1000卢布就白费了，对不对？所以他就拼命的赶，拼命的赶，总算在太阳落山最后的那一刹那，他站在了原来起跑线上。这么大一圈的数不清上的地就是他的了。但那个时候他的心脏就承受不住这个压力，就爆掉了。就倒在了地上，结果他的仆人讲了一句的话 ，OK， 把他埋葬的时候说，他占有全部的土地，只不过是他从头到脚的那一点儿，这是他的仆人在讲说的。我的主人所占的地，就是从他头到脚的那一块地。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知足，可以说是一种智慧良知的生活方式。今天希伯来书要给大家讲说的知足，是一个基督徒真信仰的一个标记，那是一种没有贪欲的生活，以自己所有的，上帝告诉我们，为我们自己所有的满足，这是我们对基督救赎的一个感恩，是对神的一个盼望和信靠。那我们就来看看圣经上对一些知足的故事和教导背后的意思。圣经说，我要有与你同在，你无论到往哪里去，我都必保护你，领你回归这地，总不离开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这段话是在雅各漏夜出逃旷野的时候， 神对他的应许。雅各出逃二十年以后，他回到了自己的原来出走的地方。那个时候他对神有一句的感慨，他对神说，你是诚实的，我逃走的时候只是拿了一根放羊的杖，现在我回来了，带了两队的人马，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当我们在思想神有知足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想到上帝有一个属性，就是他的信实，所以我们要以他的信实为粮。如果你知道上帝是信实的，是对你有所应许的，你就要放下你的里面的紧张度。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耶和华说，我必与你同去，使你得安息。这句话是神对谁说的？神对这个摩西说的。如果神跟他一起同进迦南的话，他岂不有更大的安全感吗？我们不知足是因为我们里面不安全了， OK， 但是神是我们安全的保障。你如果跟随神的话，那里面有安全的话，你才会有知足的心。如果你里面没有安全感，你绝对不会有知足的心的。当上帝说要让我们致死地上的淫乱、污秽、邪恶、恶鱼、贪恋，特别讲到贪恋是拜偶像的，我们有没有想到神才是我们内心最深的满足？这个世界上任何被造的东西都不会让你满足，因为你里面有一个装置，是神将他的无限放在你的里面，是将他的永远放在里面，是世界上任何有形的、无形的、任何有限的被造的东西都无法填满的那个窟窿，唯有上帝在里面。再想到圣经有一句话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以致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刺透什么意思？把自己就自杀行为。如果你没有仰望神，只是想说地上的所有的那些东西，没有知足的心，那么你无异于自杀。所以今天知足对是对神有深刻的认知，他的思想应集中于基督的荣耀和盼望。所以我们的基督徒最深的满足不是好看好吃好舒服啊，是求神要帮助我们。因为就像这个诗篇所说的一样，大卫所说的一样，在上帝的面前他有满足的喜乐，在上帝的右手边他有永远的福乐啊，因为他可以让我们的灵魂不撇在阴间啊，不让他的仆人能够灵魂渐朽坏。求神真是帮助我们啊，这个大家不认识啊，是新来到我们教会啊，来到我们小组的一位啊 ，Karen 老师母啊，他已经80岁了。那天他在家里聚会，我们小组就在他家里聚会。那天聚会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了一个知足的故事。当然，他不知道我们会讲这个道，他只是讲了他见证。这个老师母，他的先生是一位很非常有成就的一个化学工程师 ，OK， 啊，好多年前了 ，OK， 几十年前，那时候他心里感动，就愿意自己来奉献出来，放下所有的东西来侍奉神。当时他去算好了，因他的现在的股票或者所有的那个，他基本上可以这么过下半辈子了。想不到就在那个时候，这个股票一下子跌落了50%。OK，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工作小组赢得了总统化学这个奖，特别到华盛顿DC到总统福利区领这个特别的奖。所以成就是那么大啊，钱财都是那么多，但是那一刻要全部的放下，你离开了工作小组。那个就不再属于你的了 ，OK， 你曾经拥有的那些东西，好像一晚上就掉了50%了。就在他在挣扎的时候，那天的晚上，他出去，啊，开车出去，结果发生车祸，车子全部毁掉，他的人被保住了。三件事情在他的面前，正在他准备要奉献的时候，他在思想一个问题：今天神保留我的生命，他的目的是什么？神存留我不是为着守住那些钱财，不是那个守住那个奖项，我今天的心是不是会因着这样的一个试探我会有改变。第二天他走进公司的时候，那个时候看到路上都是白霜，冬天的时候白霜，他看白霜的时候，你知道他看到什么？他看到的是所有的都是玛拿。神就告诉他说，我会供应你的，我每一天我的恩典就是每一天的供应。所以他的心就非常的坚定，就立下心志，又看到地上的白霜，就如玛拿一样，他就立定心志，就走出了那个。他一直奉献到最后，他被主接去。OK， 那一天我们在小组里，老师母就开始讲到了他的故事，就拿出了一张画。这张画呢是在几十年前， 当他先生奉献的时候，他心里也有焦虑，他就画了一张画，啊，这张画没有完成哦，他就给先生回来了，他就跟先生说，他说我画了一张画，表明我的心志，我们走这条路，凭信心走这条路，万一走不下去的时候，不要紧的。他说我可以养鸡，鸡可以养蛋，蛋可以卖钱，就是我们还可以维持生活，啊，但是神没有让他这么苦渣渣的过日子，啊，直到今天他还把那张没有完成的那张有鸡有蛋的画拿出来，所以我就拍了一个照，那天就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亲爱的弟兄姐妹，多少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